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24号，公元2003年2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纽约时报记者走访礼堂，发现被判死刑的登兹德烈是藏民心中的活佛。中国非法进口产品造成美国政府100万美元的损失。美国国务卿在北京提及人权和宗教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纽约时报记者走访礼堂，发现被判死刑的登兹德烈是藏民心中的活佛。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世界日报消息，中国大陆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两名西藏喇嘛判处重刑后，纽约时报记者最近走访四川礼堂地区，发现案中被判处死刑的丹增德烈仁波切是信徒心目中的活佛，影响力太大，可能因此才遭中共的拘禁判刑。该报的驻北京特派员埃克姆说，海拔15300英尺的礼堂属于四川省甘孜州藏族自治区，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它是西藏人称为康区的中心。这个藏人为主的社会里面，唯一显现出汉藏关系紧张的是礼堂警察局门口张贴的两张布告，各以汉藏文字宣布，52岁的丹增德烈仁波切，也就是阿安哲西，因涉嫌爆炸案和分裂活动被判处死刑。27岁的洛桑顿柱今年1月上诉被驳回，当天就被处死。报道说，许多当地的藏人怀疑丹增德烈仁波切真的主谋理塘、康定、成都等地几次小规模的爆炸案。这几案财务损失很小，但是警方说其中一次有人丧命。纽约时报引述一名刚从丹增德烈喇嘛南部寺庙地区搬到礼堂的年轻商人说，丹增德烈是这一带最受尊敬的喇嘛。艾克和姆说，丹增德烈是信众心目中的活佛，曾经为宗教原则与寺庙宗旨问题和当地的旧势力不论汉藏起过争执。丹增德烈喇嘛建立了自己的寺庙，并以身作则，严谨自律。他用牧民捐的钱修路盖学校，他热诚地拥护达赖喇嘛，但是当地的人坚称他没有宣扬过西藏独立，而中国当局却说他有。报道说，丹增德烈和礼堂喇嘛庙领袖分裂的原因包括他不赞同信仰复仇之神熊天总。达赖喇嘛认为熊天总不是正信的佛教，也会造成藏人的分裂，因此不孤立藏人把熊天总当作信仰的对象。90年代初，丹增德烈仁波切在雅江建立了自己的寺庙，内地也有分庙，警察数度想要逮捕他，罪名是未经核准建立宗教机构等。可是强大的群众力量使当局投鼠忌器，直到去年才把他逮捕定罪。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央社消息，华盛顿时报昨天报道指出，从中国大陆非法进口到美国的成衣和纺织品已经造成美国政府数以百万美元计的损失，也使美国工人丧失不少工作机会。美国海关分析显示，去年大约有价值4500万美元的成衣非法进口或走私进入美国，几乎较2001年的780万美元增加6倍。这些成衣大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也占海关查获逃避配额或关税非法进口成衣件数的大部分，业界估计大约占90%以上。业界表示， 这些非法进口成衣对北美纺织成衣市场的损害很大，等于是减少了数以万计的纺织业就业机会，是个非常大的问题。目前海关查获的部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大尾的都没有抓到。北京纺织成衣业界估计，有数十亿非法纺织品和成衣进入美国市场，业界并担心，如果美国政府持续与其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情况会更加恶化。为了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商务部已经展开资助一项新科技，以对抗走私和非法转运等问题。这项新科技将可追踪认证回销美国的成衣制品是否使用美国原料。美国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大都要求回销成衣必须使用在美国生产的纺织品或纱线，但追踪确认不易。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针对伊拉克及北韩问题，美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国务卿鲍威尔昨天分别在北京会晤中国大陆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外长唐家选，希望说服北京支持美国，但鲍威尔似乎未得到中方的明确承诺。鲍威尔此行恐怕收获不如预期。鲍威尔北京之行主要目的之一是北韩核武问题，但中共似乎不想介入太深，反而明白告诉鲍威尔说，美国应该直接与北韩对话解决问题。中央社还报道说，除寻求中共协助解决北韩核武问题外，伊拉克问题也是鲍威尔北京之行的另一个重要任务。鲍威尔向中方说明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及坚定立场，希望中共在联合国不要阻挠美国提出的相关议案，但中共并未给予明确承诺，还说提出新决议案并非当务之急。值得注意的是，以往极少谈论两岸问题的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会晤当天倒是对鲍威尔谈到了台湾问题，其立场不脱中共一贯的态度。中央社最后报道说，美国和中共如何在这些国际热点问题上进行折冲，中共又将如何利用这些国际变局谋求利益，值得进一步观察。另据北京消息，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星期一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上也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鲍威尔对中国在改善人权方面出现的一些阻碍表示关切。鲍威尔说，去年12月美中两国进行了非常有成效的人权对话，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影响改善人权进程的阻碍。鲍威尔说，美国深切关注颇有声望的藏人被判处死刑，以及十多位持不同政见人士遭到拘留。鲍威尔说，他与中方官员在会见中谈及了人权和宗教自由。鲍威尔说，这些问题是双边关系的重要领域。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准了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
此时呢，又属萨迦派，但是据说300多年前，原建筑曾毁于大火，现有建筑为60达赖喇嘛所重建，最后又经热枕活佛而修缮过。萨迦广巴，也就是萨迦斯，藏文意义为灰白土，这是因为萨迦城北山上有一片灰色的岩石风化土状。萨藏语就是土的意思，迦就是灰色的之意，故名萨迦斯，分南北二斯。南斯位于萨迦河南岸的平坝上，北斯呢地处北岸的灰白土山岩的下面。萨迦斯呢是西藏佛教萨迦派的祖师，北斯初建于公元1079年。由于当时萨迦派尚未取得西藏地方的统治权，寺院的规模很小。13世纪中叶，萨迦派首领八思巴在元朝政权的支持下取得了西藏地方政教的统治地位后，才征调工匠，大兴木土，扩建北寺。相传南寺兴建于公元1268年，以后又经过多次的扩建修缮，足有今日的规模。 北斯现在已经残破，南斯还比较完好。南斯的主体建筑是大经堂，正殿的前面和左右都建有厢房，周围是僧人居住的楼房，楼房周围又修建了环思一周的红色高大的城墙，城墙上有坚固的城堡，过去墙外还有一道护墙河，至今遗迹依稀可辨。那么从整个建筑设计上看，基本上保持了古代城池的样式。大经堂高约十米，内竖四十根顶梁柱，其中四根最大，第一根叫做贾纳斯钦瓦嘎，藏语意为中国元朝皇帝送的柱子，第二根叫淳布嘎瓦，意为公野牦牛送的柱子，第三根叫达布嘎瓦，意为公老虎送的柱子，第四根叫纳布扎兹嘎瓦，意为海神送的流血的柱子。萨迦斯兴建时中国来了很多的汉族工匠，因此他融汇了藏蒙汉建筑上的风格。经堂内共有三世佛及萨迦班智达、巴斯巴等像，大殿后部及左右靠墙处是直顶大殿顶的大书架，藏有难以数计的古代佛教经典，这些经典多数是手抄本，很多是用金粉银粉写成的，有的典籍的甲板雕刻之精美，善妙之工整，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至于经堂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则更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典籍就其内容而言，除了弘扬宗教教理外，还有不少是历史、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历算、天文、地理、名人传记、藏文文法等为内容的著述。那汤广巴，那汤广巴就是那汤寺，藏文意为象鼻平地寺，那藏语就是鼻子的意思，汤就是平地。相传公元1039年印度佛教僧人阿迪夏应聘到西藏传教，路过此地，问其随从三旁的平地上有何物，弟子回答说，那座山形是象鼻，平地上有一块大岩石和16只金峰。于是阿迪夏便高兴地预言说，不久的将来此地就会出现一座有名的寺庙，16只金峰就是16罗汉的化身，大岩石就象征寺庙。为了实现阿迪夏的预言，他的弟子及其追随者便于公元1153年兴建此寺。那汤寺位于日喀则西面不远的公路旁，曾有过如下的名称，那汤寺、拉尔汤寺、那汤、拉当等。那汤寺呢，属噶当教派，据说最兴盛时有僧人3000多，仅有160多人了。到了中共入侵西藏的时候，那么由于此事历史上几经兴衰，变化较大，只有一座早已改为印经院的大殿。此殿呢规模较大，在大殿的外廊檐曾经悬有清早雍正皇帝所题的普恩斯的匾额。这座印经院呢，是藏族地区三大印经院中最早的一座，它曾经珍藏有丰富多彩的藏文印版和不少佛教经典著作的手抄本，有博罗乃自著而刻制的一套大藏经，即甘珠尔和丹珠尔，分别于1732年和1742年完成，并有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加持后，也存放此处，称为那汤版。那么此版为西藏最早的刻版，尤其是甘珠尔，据传是黄教唯一的正统的版本，因此最为权威。据说这批刻版的第一部分印版，过去曾经保存在三省人部司里。那汤寺过去有2个茶藏，主要经堂有13间，主像有合金的弥勒佛，相传是从印度传来的。那么镀金的释迦牟尼等佛像，除了各种塑像壁画外，还有不少的唐卡，上面会有各种佛像。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尊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名胜古迹，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伊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